憎恶我吧，抛弃我吧。
在问题行为的第三个阶段，目的发展为权力争斗。
权力争斗？
不服从任何人，反复挑衅，发起挑战，企图通过挑战胜利来炫耀自己的力量，并以此获得特权地位，这是相当厉害的一个阶段。
挑战是指什么？莫非是上去打对方？
简而言之就是反抗，用脏话来谩骂，挑衅父母或老师，有的脾气暴躁，行为粗鲁，有些甚至去抽烟偷盗，满不在乎地破坏规则。
这不是问题儿童吗？是的，我对这样的孩子简直是束手无策。
另一方面，消极的孩子们会通过不顺从来发起权力争斗，无论再怎么被严加训斥，依然拒绝学习知识或者技能，坚决无视大人们的话。他们也并非特别不想学习，或者认为学习没必要，只是想通过坚决不顺从来证明自己的力量。
啊，仅仅想象一下就生气。对这样的问题儿童，只能严加训斥吧。实际上，因为他们肆意破坏规则，甚至都想揍他们一顿。如若不然，那就等于是认可他们的恶行。
是的，很多父母或老师此时都会拿起愤怒球拍打过去斥责之球，但是这样做就上了他们的当，只能是和对方站在同一个球场上。他们会兴高采烈地打回下一个反抗之球，并在心中窃喜自己发起的连续对打拉开了帷幕。
那么您说该怎么办呢？
如果是触犯了法律的问题，就需要依法处理。但是当发现不涉及法律问题的权力争斗时，一定要立即退出他们的球场。首先应该做的事情仅此而已。请一定要清楚一点，斥责自不必说，即使表现出生气的表情，也等于站在了权力争斗的球场之上。
但是站在眼前的可是干了坏事的学生，怎么能不生气啊？放任不管的话，那还是教育者吗？
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，不过我们最好在讲完五个阶段之后再一起考虑。
哎呀，太令人生气了。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？
问题行为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复仇阶段。
复仇？
下定决心挑起了权力争斗，却并未成功，既没有取得胜利，也没有获得特权地位，没能得到对方的回应，败兴而退。像这样战败的人，一旦退下阵去，就会策划复仇。
向谁复仇？复什么仇？
向没有认可这个无可替代的我的人复仇，向不爱我的人复仇，进行爱的复仇。
爱的复仇？
请你想一下，称赞的要求、引起关注以及权力争斗，这些都是希望更加尊重我的渴望爱的心情的体现。但是当发现这种爱的欲望无法实现的时候，人就会转而寻求憎恶。
为什么？寻求憎恶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已经知道对方不会爱我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索性憎恶我吧，在憎恶的感情中关注我，就是这么一种心理。
他们的愿望就是被憎恶吗？
是的，比如那些在第三阶段反抗父母或老师，发起权力争斗的孩子们，他们有可能成为班级中了不起的英雄， 挑战权威，挑战大人的勇气，受到同学称赞。但是进入复仇阶段的孩子们不会受到任何人的称赞，父母或老师自不必说，甚至也会被同学憎恶害怕，进而渐渐陷入孤立之境。即使如此，他们依然想要通过被憎恶这一点与大家建立联系。
既然如此，依旧采取无视态度就可以了，只要切断憎恶这个切入点就可以了。对，如此一来复仇也就不会成立，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想一些更加正经的做法，没错吧？
按道理来讲也许如此，但是实际上要容忍他们的行为会很难吧？
为什么？您是说我没有那种耐性？
例如处于权力争斗阶段的孩子们是堂堂正正地进行挑战，即使夹杂着粗话的挑战，也是伴随着他们认为的正义的直接行为。正因为如此，有时还会被同学视为英雄。如果是这样的挑战，还有可能冷静处理。另一方面，进入复仇阶段的孩子们并不选择正面作战，他们的目标不是坏事，而是反复做对方讨厌的事。
具体讲呢？
简单说来，所谓的跟踪狂行为就是典型的复仇，是针对不爱自己的人进行的爱的复仇。那些跟踪狂们十分清楚对方很讨厌自己的这种行为，也知道根本不可能借此发展什么良好关系。即使如此，他们依然企图通过憎恶或者嫌弃来想办法建立某种联系。
这都是些什么荒唐想法呀？
还有自残行为或者自闭症，在阿德勒心理学看来也是复仇的一环。他们是通过伤害自己或者贬损自己的价值来控诉，我变成这样都是你的错。当然，父母会十分担心并且万分痛心。如此一来，对孩子们来说，复仇就成功了。
这不已经属于精神科的领域了吗？其他还有什么？
暴力或粗话逐步升级，就不用说了。甚至有不少孩子加入不良团伙或反社会势力参与犯罪。另外，消极的孩子则会变得异常肮脏，或者沉溺于一些令周围人极其反感的怪异癖好等。总之，复仇手段多种多样。
啊，面对这样的孩子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如果你的班里出了这样的学生，那么你能做的事根本没有。他们的目的就是向你复仇，你越想插手去管，他们就越认为找到了复仇的机会，继而进一步升级不良言行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能求助于完全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，也就是说，只能依靠其他教师，或者是学校以外的人，比如我们这样的专业人员。
但是假如这个是第四阶段的话，那还会继续恶化吧？
是的，还有比复仇更麻烦的最后一个阶段。
您请讲。
问题行为的第五个阶段就是证明无能。
证明无能？
是的，在这里请您试着把它当成自己的事情来考虑。为了被人当成特别的存在来对待，之前可谓想方设法绞尽脑汁，但都没有成功。父母、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对自己甚至连憎恶的感情都没有。 无论是班级里还是家庭中，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
应该会马上放弃吧，因为无论做什么也得不到认可，那就会不会再做任何努力吧。
但是，父母或老师依然大力劝说你好好学习，而且关于你在学校的表现及朋友关系，他们也事事介入。当然，他们这都是为了帮助你。
真是多余的关心呢。这些事如果能做到的话，我早就去做了。真希望他们不要什么都管呢。
你这种想法得不到理解，周围的人都希望你能更加努力，他们认为只要去做就能办到，希望通过自己的督促来让你有所改变。
可对我来说，这种期待是一种很大的麻烦，真希望能够解放出来。
是的，正是不要再对我有所期待这样的想法，导致了证明无能行为的产生。
也就是告诉周围的人，因为我很无能，所以不要再对我有所期待。
是的，对人生绝望，打心底里厌恶自己，认为自己一无是处，并且为了避免再次体会这种绝望，就去逃避一切课题，向周围人表明，因为我如此无能，所以不要给我任何课题，我根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。
为了不再受伤？
是的，与其认为也许能办到而致力其中结果却失败，还不如一开始就认定不可能办到而放弃更加轻松，因为这样做不用担心再次受到打击。
哎呀，心情倒是可以理解。
所以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有多么无能，赤裸裸的装傻，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再简单的课题也不愿去做。不久，连他们自己都深信自己是个傻瓜。
的确，有的学生会说，因为我是个傻瓜。
倘若能够通过语言表达出来，那应该还只是自嘲。真正进入第五个阶段的孩子们，在装傻的过程中，有时甚至会被怀疑患了精神疾病。他们往往主动放弃一切，不去从事任何课题，也不对任何事物做任何思考，并且他们总是厌世性地拒绝一切课题和周围人的期待。
如何与这样的孩子接触呢？
他们的愿望就是不要对我有任何期待，或者不要管我，进一步说也就是请放弃我。父母或老师越想插手去管，他们就越会用更加极端的方式证明无能。遗憾的是，你根本束手无策，或许只能求助于专家。但是帮助那些已经开始证明无能的孩子们，这对于专家来说也是相当困难的任务。
我们教育者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。
不，大部分问题行为仅仅处于第三阶段的权力争斗，在防止问题行为进一步恶化这方面，教育者的作用非常大。